一到三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好，第四节我也读一下。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好，这段经文呢，我想弟兄姐妹都算是比较熟悉的经文。那今天我题目是正常基督徒生活，这个题目呢也是尼托森写过的一本书，所以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也看过。不过虽然熟悉，虽然看过呢，我自己越来越觉得我们华人的基督徒哈，在生活方面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我天天听到这一类的话啊，基督徒在世界上要做盐做光啊，到底做盐做光是什么意思，怎么做法哈，我都觉得我们需要神怜悯。那今天就跟各位两堂用不同的方式来分享这个。我先觉得说，在华人基督徒里面哈，尤其是保守传统的知识和道德这两个层面呢，就某个意义来讲不太被看重。你说我们很看重道德，怎么会道德不太看重呢？这个等一下会讲。我觉得受盖恩夫人他们的影响，我们比较强调的不是道德行为的要好，比较强调的呢是什么？邻里生活啊，顺着圣灵而行啊，这个我都觉得越听越觉得悬啊，不太懂在讲什么。你说知识，我们也很看重知识啊，我们哪一个不是叫小孩子要成绩好，考上好大学，念博士的？可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又常常听到，不要吃知识树上的果子，要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哈。我听到很多人就是照学术讲，是我们华人教会里面有很强烈的，甚至中国人里面有很强烈的反智反知的行为哈。这些都是学者讨论的内容哈，很复杂。不过我这样讲，不知道各位会不会同意？我们一般一方面不太看重知识，起码在信仰上我们不大看重。如果说看重啊，到我们比较看重的，甚至不只是在基督徒里面哈，比较看重的不是去念那个知识，寻求那个知识，比较看重的是那个知识所代表的地位。譬如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喜欢念医、念法、念这些，但是如果你是医学院或法学院，代表的地位很高，大家很追求这个。我不太觉得我们中国人真的很喜欢学问、钻研啊、读书啊，不为了别的。我觉得我们很喜欢学位，你要有一个博士学位，大家很看得起。你怎么搞到一个学位、院士啊？大家很看得起。就是在那个追求学问或者道德，我们中国传统讲叫诚德，如果我们用基督教的话来讲叫诚圣，这里面的功夫啊，我再看看，不管是基督徒或者是谁，儒家新儒家里面讲的都，就要不然我就不太懂，要不然我就觉得讲的很少哈。那你如果已经觉得我讲的很听不懂的话，我就再请问一下了。我讲到都希望大家都能够听得懂哈，不是高言大志。就你觉得做了基督徒以后，信了耶稣以后，不管是十年前或十分钟以前，对你生活有没有什么重要的影响和改变哈？我们以前有的时候会听到一些见证，现在还是会听到，而且这些常常成为书啊。他以前是一个重刑犯，是一个吸毒的人，是一个什么什么，这也改不了，那也改不了。然后后来信了耶稣，就大改变了，我生命有了真奇妙的大改变。哦，这我小时候常常听到。那 这个很动人，我到今天很喜欢给人家看这一类的这些传记哈。问题是第一个，这种大改变太少了，就我们当中不是很多人是曾经是杀人犯嘛，然后信了耶稣，哇，大改变了。就你要挑一个监狱里面哈，信主了然后有大改变的，这个很少。我们通常都凡夫俗子，我们也没有犯什么多大的罪，也没有多可恶的一些什么个性，然后要有一个大改变呢，那很戏剧化，很生动，但是用在我们身上不太容易。而我始终觉得华人的基督徒里面，可能整个福音派有这个问题，灵恩派也有这个问题，就我们喜欢看到那种很稀奇的戏剧性的大改变啊。那么当然现在比较实际一点，那种大改变包括发财赚钱，所谓成功神学，这些不是不好，我也不觉得圣经里一定没有讲到啊。但是我还是要想到说，圣经主要在讲什么，这种大改变，那可能在多数的人身上呢就没有这种大改变。第一个，这一类的人很少；第二个，就算是这种大改变的人，你去看看哈，写见证以后的情形，就觉得很失望，因为他还跟以前大没改变，信了很久还是那个样子。就是在做见证的时候很不错，你去问问他太太啊，你去问问他小孩啊，有巨大的改变，尤其去祷告山以后吗？刚开始有一点天天祷告，过几天就没有什么了。去韩国刚回来的时候很热烈，后来就没什么了。对不起，我没有说祷告山韩国不对啊，我们一般基督徒也是这样，就在这个教会或在我们教会或我自己，我们有那种信了耶稣就有大改变，很喜乐，很善良，很爱人，很圣洁，我看到的不太多啊。那这也不是说，再一次不是说我们基督徒而已，我也很关心我们中国文化，我也很关心看看我们的新儒家讲到的承德之路，因为这些新儒家天天都在讲他们是如何的有自主的道德啊，我们中国最重要就是有美好的道德啊，或者不讲有美好的道德呢，也讲我们很会生活。可是在我小的时候，各位不知道长辈还记不记得，有一位真理堂的宣教士，他的中文名字叫狄仁华，听说这位弟兄现在还在美国。他那个时候那应该是50多年前，他来台湾，他也在台大修课，他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人情味与功德心》，说他在台湾发现台湾人呢都非常有人情味。其实他写这些呢当然也是真实的，但我觉得他也是很懂得中国人了已经，因为中国人你中国人最看重就是面子，我们真是死全世界人都死光，但是面子不能丢啊，这个不是好事情哈。但是我觉得他要讲我们的毛病，主要不是在讲人情味，在讲我们没功德心，但是为了要让中国人好受一点，就先称赞了一大堆中国人有人情味，然后就在说啊，但是我们的功德心不太好啊，大家就反省了很多。当然了，我实在也又听到了哈，就是阴谋论啊，这个啊，我自己不接受这种想法。阴谋论在很多地方都有，包括所谓阴谋论就是公布的事实跟实际的事实一定不一样，后面有一个巨大的邪恶的团体让真相被掩盖了，最有名的就是两颗子弹，这个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在西方最有名的就是一颗子弹，就是怎么会欧斯华的一颗子弹就把甘乃迪总统干掉了哈，然后后面有很庞大的一个阴谋集团做一些什么事情，有没有这种事我是不晓得哈。就是但是阴谋论我们要讲的特点，我既不再讲两颗子弹也不再讲一颗子弹，我在讲说有些人有一种心态， 就是这个世界后面有个强大邪恶的势力在那里导控。那最新的阴谋论呢，就是金融海啸，通通都是一个有钱的，或者是犹太人集团，或者是华尔街，或者是美国政府在做这些。那中国大陆也有很多这些民族主义者，天天说帝国主义要亡我们。好，讲回来了，当年狄仁华写这篇文章呢，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善良，希望能劝我们华人有所改进的。结果，报上有很多，有些人稍有反省了，但多数人呢，还是举出很多例子，说我们中国人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很好。就是我们受不了批评啊，这是我们华人的大毛病。其实我是觉得没有信主的人大毛病，不能接受批评。然后我听到的阴谋论就是，狄仁华其实是人家派来的间谍，他的笔名就他的中文就是狄仁化，我们不能听。哎呀，我现在想想这些事，觉得我们华人，事实上我要再说，不是华人，只是我自己是一个华人，我比较了解。我觉得我们实在太需要福音了，包括教会，我们太需要圣灵的大能了。就是我们的人格个性有太多的扭曲了。这些话你要是现在连布道会都不能讲了，教会也不太能讲，讲的就是你伤害人呐，在骂人呐，哈。我们现在都喜欢听那种好消息啊，就听了很舒服很顺耳的。我没有说我们天天只能骂人不能讲只能讲好话不能讲坏话。我的意思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看到圣经里面讲的。我的意思还是在说哈，各位，圣经包括我们看到的刚刚以弗所书第二章是很强烈讲到一个不信主的个人和一个不信主的团体，事实上他说的是团体，事实上说所有人，你们不是说你。不信主的人是在一种极度的黑暗罪恶当中的，这个你今天在教会很少听，因为我们不敢冒犯别人。那神学家也很少讲，讲的都是上帝爱你，上帝爱好人，我们已经很好了，上帝爱我们，我们就更好，这都是违反圣经的，但是大家喜欢听这些。圣经不是在这样讲，圣经讲我们坏到极处，谁能视透呢？我们没有否认，事实上我们非常肯定，在不信主的个人文化里面，包括我们中国文化有非常多的优点，那个叫做一般恩典。但是如果人一直在拒绝这一般恩典，而靠着一般恩典在生活，却拒绝施恩的主的话，这会很邪恶的。我不讲中国，讲中国大家会生气，我讲印度，我对印度文化也不是了解很多，但是照我非常粗浅的一点了解哈，我们抗战时候有个泰戈尔，印度一个诗人，然后呢有一个台大的一对教授夫妻，弥文开夫妻，他们翻了一些印度的那些诗啊。照我所知，照我感觉，哦，印度的文学是很棒的，然后印度的那个印度教的思想影响到佛教，那也是不是说客气话，也不是说邪恶的话，那个很非常的博大精深。那些思想家哲学家一看到印度教或者印度哲学或看佛教哲学，都觉得基督教简直是幼稚肤浅，好不好？我也承认啊，我们是很幼稚肤浅，不过我们是得救而且独一有真理的，你们很深奥，不过那些深奥把你们深奥到地狱去了，但是说他们深奥是真的。然后印度人的数学是非常棒的，各位可能各位也知道，印度的软体也非常棒。这个中国崛起，印度也崛起，两个路手谁死还不太知道的。印度数学非常非常好，阿拉伯人的数学也很好，发明阿拉伯数字。不过我听说零这个观念是印度人产生的，这很奇妙，零就是没有。你在一个充满有的世界里，怎么会那个没有的观念怎么来的？而且在数学里表达很难。印度人有很深的思想，上帝在这个土地上也给了很多的恩典。我们基督徒必须要这样讲，一个真正认识上帝的基督徒会承认，上帝在整个的世界，包括红黄黑白中，包括吃人部落， 通通都有非常奇妙的恩典，因为是上帝造的。但是当你远离上帝的时候，而且这个原则是没有错的，远离的越久会越邪恶。你看印度这么伟大的一个民族和文化，居然容许那种最不人道、最残忍、最荒唐的种姓制度。他们有四分之一的人叫做贱民，英文是 untouchable， 连碰都不可以碰的。这是一种很可恶的想法，这是一种很残暴的想法。那么多伟大的印度思想家怎么都没看到这个事实呢？然后一直到真是感谢英国帝国主义统治了印度以后，这个制度才大大的被打消。当然也包括很多宣教士的努力，在这里我们基督徒都可以理直气壮，人家说我们大言不惭，我们是理直气壮讲，没有上帝的福音，全世界都是一片黑暗，包括我们中国，包括台湾，包括你我自己。只是所以福音是魔鬼不断要打击的一个东西，曲解的东西，好叫教会传不出福音，世界就不会改变。而魔鬼这种伎俩常常成功，我们不敢传福音，神学院不敢教福音，怕冒犯人，怕不高兴。印度哦，在英国统治之下，废掉很多那种印度教的罪恶，包括寻夫。一个男人死掉了，然后女人他太太就要一起被烧掉。现在大家讲多元化，印度这种寻夫的那种风俗又开始起来了。我是一听到说要恢复我们祖先的传统，那种想法就害怕。祖先传统就是亚当夏娃传统，没有一个好的。你要恢复的是上帝的传统，要回到圣经。我很怕听到那种本色啊本家的，我们本色本家就是人本色，英雄好汉的本色就是罪恶。你看我们中国又，你不知道宣教士改了我们多少恶劣的风俗，这些大家都不去记载。我要说的是，我们非常同意一件事情，要承认一件事情，你要肯定这件事。圣经讲的人是死在罪恶过犯中， die in sin。圣经有两个名词，一个叫 die in sin， 在罪恶中死；另外一个叫 die to sin， 对罪恶死。对罪恶死是我们成圣的一个过程，死在罪恶中表示我们人坏到什么地步。我们死，而且不是什么平安的死，每个人都死在罪恶中，从亚当夏娃开始。这都是世人不喜欢听，我们儒家尤其不喜欢听的。好，那我们知道这些，我们信耶稣以后就非常好了，是吗？我们又觉得好像不太是。这个我们在其中，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生活也没有不随从今世的风俗啊。各位，你穿的，各位姐妹们都知道，你千万不能穿得太过时嘛。当然在教会里稍稍过时一点可以，但太过时也不行。各位，我刚刚看到老妈妈们，你们也没有像我小的时候穿那个英丹丝绫啊，头上绑个揪揪啊，我们也还是很进步的。各位，这好像也没有什么罪恶嘛。我们用的电脑也不要过时嘛。我们现在流行的是与时俱进。那么到底这个今世这个世界哈，我们随不随从？而下面又说放纵肉体的私欲，基督徒也有这种想法啊，很流行这种想法，肉体和私欲都是不好的。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要过一个离开世界的生活吗？我们听说基督徒是非常会生活的，这也不是我们基督徒光讲的哈，我们中国人很会生活，是我们中国的那些思想家哲人，钱穆钱先生、牟宗三、梁漱溟、林语堂，这些尤其是学贯中西的人都会讲哈，说我们承认我们思辨的能力，我们推理，那种深刻的那种严格的哲学著作我们不会，可是我们中国人有生活的智慧啊，他们都这样讲，我们很会生活。那这个话呢，一碰到了基督徒就转换了， 就是我们基督徒啊，是讲生命之道的，不是讲知识之道的。哎，这包括我以前听到，包括寇世远监督啊什么都讲生命之道。生命跟生活是一个字哈，但是我们就把它讲的玄一点。生命，在刚刚我们刚刚讲的，生命树的果子要吃，知识树的果子不要吃。于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或者生活呢，对我来讲就是好像本来我们中国人就很会这一套，然后信主又更会这一套。可是我再一次觉得，我们中国人不管是基督徒是非基督徒，我们今天的道德生活，海峡那边的是完全破产，海峡这边的呢，我觉得还没有那么破产，但是风气大家也都会看叹气，没看报纸，哎呀，叹气啊，哎呀，世风日下。老实说，我倒不觉得世风日下，因为我从来不觉得世风上过哈。我不觉得我们祖父辈的人就比我们不是罪人哈。我不觉得春秋战国的时候人就比我们仁慈一点，你看那时候更残忍。我的意思还是在说，我们怎么过生活，到底什么是一个正常的生活，人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我觉得很困难。我在看尼托生或者盖恩夫人以前看他们的书的时候，因为听说这是最棒的书啊，这种通常叫做极尽主义或者有点神秘主义的书，看就是我说看不懂。那后来他大概知道他们说的要过一个基督徒生活呢，用一句英文话我会把它翻出来，叫 Let go and let God。 Let go 就是放手， Let God 就是让神。基督徒的正常生活或基督徒的得胜秘诀就是放手。放手呢，用一个更属灵的话讲，就是看自己是死的。这有罗马书第六章的根据，尼托生特别会发挥这一点。你怎么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呢？各位对不起啊，你们都唱过这个歌，就是宋尚杰写的《邻里生活》，里面讲不是自己挣扎，是让主做事。各位，这我以前听的都觉得好感动啊， Let go, let God, 让主来做事。最简单的，我现在在电视上面，我现在在网上啊，有一个色情的东西进来了，我能够放手让主做吗？哎呀，没关系，不要挣扎，就看吗？那我一定是完蛋。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能够顺着圣灵，反正我的老我已经死了，你要看到自己已经死掉了，这样就好了。这个不是尼托生和盖恩夫人而已哈，在尼托生那个时代一直到今天都有，不过他们有很大的改变了。在英国有个开西大会，都是全世界最属灵的人，他们所提倡神学基本上也就是 Let go and let God, 放手让上帝来做。各位，我在讲不在讲很深的东西，我在讲很浅的东西嘛。我刚刚讲看电视，我们在讲非常简单的，男女在一起你要放手，你放手的结果是怎么样？一定我觉得犯罪啊，顺其自然。各位，顺其自然就是一定犯罪。好，如果我们要过一个正常的美好的基督徒，不是这种的话，那怎么办？我看看我们中国哈，尤其现在新儒家讲的王阳明啊、陆象山啊，或者是孟子讲的，都有一点这种尼托生的想法。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国人的思想是这样子，就是要怎么承德。我很喜欢看，我很想看到他们这些人怎么承德的，变成一个很有道德的人。第一个，的确我在现在新儒家里也没有看到多少这样的榜样。我看到他们一天到晚表达出来，就是自己很有学问。道德学问看道德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好。我说真的，我在教会里面，我在宣教士身上看到道德、慈爱、怜悯、体贴、功德 比这些新儒家不好多少万倍。我看到的我们这些伟大的，包括殉国的史可法啊，这些其实不是殉国，殉朝的。哦，你看史可法，各位看过他的《赋多尔衮书》吗？多么的我们觉得了不起啊！可是我就在想了，事实上很多学者也指出来了，史可法在明朝末年那个奸臣当道的时候，他怎么没有骂过一句奸臣呢？他的勇气那个时候到哪里去了？他怎么一句话都没有讲？马士英啊，他怎么没有责备？然后像孟子啊、王阳明这种都是，我欲人斯人至矣，我要人啊，人就到了，就我要好，我马上就变好了。像王阳明讲的也是这个样子啊，我觉得都是他们讲的承德的功夫，就是自己的思念要很纯洁就好了。那问题是不纯洁怎么办？所以我看这些东西，我看了除了看到尼多生、王明道他们讲的好像非常一致以外，没有给我这样的人和广大的基督徒一个我们怎么过一个正常基督生活。我跟我老公吵架，我要怎么不吵架？我小孩不听话，我要怎么跟他相处？我觉得这些是我们要学会的啊。市面上这一类的书也一大堆，教会开的讲座也很多，但是我也没有看到我们有什么改变。我觉得我们有一些更基本的对真理不认识的事情。整个的西方和东方啊，在我们生活怎么过得更好上面，我看都不太看重教义、信条，或者说命题这些东西。现在西方神学家喜欢讲的也是故事啊、戏剧啊、CO drama 啊，我都听不懂那些在讲什么哈。他们不太喜欢讲，我觉得这个有问题。他们喜欢讲的故事啊、戏剧啊，我们基督徒喜欢讲的灵啊、生命啊、生命之道啊，我都不太懂。那我知道的过程是这样子，大概我觉得五六十年前我的经验看到书啊，可以说灵性三部曲，我在教会里听到的就是灵是好的，灵很重要，不管灵是什么，灵是好的，灵很重要。坏的是什么呢？坏的是世界，坏的是肉体，世界和肉体不重要也不好，最重要是灵，最重要是属灵。那这种教导呢，我觉得产生很多就是伪善，就是虚伪。第一个灵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第二个肉呢很重要，对不对？各位姐妹，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肉体漂亮啊，我灵里美丽就好。我一点都不相信，如果我们当有人讲这话，我说你是说谎的。哎呀，不要爱世界，可是我们又非常爱世界。于是后来在西方东方都有个改变了，一直到现在这种改变哈，你可以看校园杂志啊，这些这种改变就是什么，灵是不好的，尤其灵魂体三分啊，把灵说成有灵啊，这种是不好的。世界和肉体是好的，我们要尽量的进入这个世界，肉体也是上帝造，这是好的啊。这个是大概过去三四十年的流行的说法，我说在教会里面。现在最新流行这一二十年呢，就这两个都不错，灵也是上帝造的，灵也是上帝给我们的，肉体也是上帝给我们，我们只有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环保啊，我们要好好的这个甚至宇宙光最近就说我们不是属地地球不是属我们的，我们是属地球，这个世界的讲法，宇宙光林哥居然也跟着讲，我觉得实在是太堕落了。世界和地球是属上帝的，不是谁属我们属地球或地球属我们的，一切是属上帝的。现在讲世界很好，我们要环保，现在讲肉体很好，所以各位，我们每个人都吃健康食品，我猜你们每个人都吃，每天不知道吃多少颗。如果肉体不好，你干嘛那么看重呢？然后现在又开始为了让我们良心平安一点，我们又说灵修很重要，其实也不是灵修很重要， 我看现在西方东方都很喜欢讲灵修学很重要，这就麻烦了啊。灵修学大师啊，各位，这些你们都看他的书哈，看他们的书，尤金·彼得森呐，什么啊，这些啊，什么叫灵修学呢？我看到的哈，也是跟佛教有点合流，就是啊，这个世界太不环保了，我们用太浪费了，冷气开太大了，那么每天用的东西太多了，所以灵修学我看来看去，他们所讲的就是生活要简朴化，生活要简单一点。我听到就是这样，要像东方一样哈，少开车啊，多简朴一点。问题是这些提倡的人，我从来没看到他们生活很简朴。他们如果简朴，只是没有那么多钱，如果钱够多，我看他们也很喜欢买 LV 皮包。就是这些东西，对不起，我这个个性听到这些就觉得两个字：虚伪，不诚实。然后基督徒如果这样就更不诚实。那我的感觉不重要，我只是一个人，我很多错误。圣经到底怎么讲的？我们生活是怎么样？属灵是什么意思？属肉体是什么意思？世界是什么意思？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些基本的重新去思想。我不是说我们过去都错了，但是有些实在是有点忽略啊。我这一堂和下一堂讲，当然都只能非常简单的讲一下啊。各位，罪恶的确是严重的事，但是罪恶不在乎世界，或者罪恶的根本不是世界，罪恶的根本也不是肉体，罪恶的根本甚至不是欲望。虽然世界、欲望、身体或者肉体这几个字，圣经里的和合本的翻译或者是英文的翻译都常常是负面，这我们承认，可是你要仔细的看，重点不在这里。世界本身不是罪恶的，不但不是罪恶，世界是上帝造的，怎么会是罪恶？神造都是很好的，肉体欲望也都是一样，这都是上帝造的，我们存着感恩的心领受，感谢还来不及了，你怎么能把它放看成罪恶？这些东西不是罪恶的源头，但这些东西常常造成罪恶，那也是真实的。为什么？因为肉体，我们最容易讲到就是性欲，讲性欲不好听，我们讲食欲好了，这个比较干净一点，比较可以讲。各位，食欲常常叫我们有罪恶感，对不对？哦，你说没有啊？有啦，不是罪恶感，就是悔恨感，一样啦，就是我又吃太多了。就为什么我们会把欲望看成是罪恶的呢？因为那个欲望常常不在我们控制之中，然后我们顺着那个食欲也好，性欲也好，或者其他的欲望，或者是发财的欲望，或者是权力的欲望呢，常常会产生一些恶果，于是我们就会说这些东西不好。然后这些东西不好，尤其在我们这个我们华人里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可能是虚伪。万恶淫为首，淫是最坏的，因此我们对不起了，这我非直接讲不可了。我们会觉得性器官是最不好的东西，可是各位，即使你没念过神学，甚至圣经没念过，只是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应该还是会有一个正确的想法吧。罪恶不在你的性器官，罪恶刚好相反，不在那里。你把你的性器官阉掉，你还是一个罪人啊。罪恶也不在你的眼睛里，不是眼目的情欲吗？你把你眼睛挖掉，你还是一个罪人。罪恶在你的心灵里面，你的肉体，就算我们中国那么多太监都是把性器官挖掉的，他们的罪恶少了吗？前一阵也很多聋哑学校的学生，很多诈骗的，他们眼睛看不到就没有罪恶了吗？我们今天把整个肉体通通阉割掉了，我们就没有罪恶吗？事实上，你从耶稣责备法利赛人来看，恐怕人的罪恶 最多的还不是在肉体方面表现的，人的罪恶最多的还是你的心灵方面的骄傲、自大、虚伪、作假。所以法利赛人受到责备更多。同样，世界是上帝造的，我们也必须肯定世界的美好。但是这个世界，既然是离弃了上帝，他所造成的那种文化的力量，也很容易叫人膜拜。跟从时髦不是坏事，我刚刚已经说了，我们的老先生、老太太们跟从时髦大概是慢人家十年二十年。我们中间年轻的呢，慢人家大概就是10天20天，你再慢就很生气了哈，不能更慢了哈。这个不一定是坏事，但是这些东西，不管是肉体的欲望，或这个世界的一些风尚，容易夺去我们对上帝的信靠和喜悦。所以圣经常常警告我们，不是说这些不好，你要有钱很好，圣经里面有钱的属灵人多得很。你要有权也很好，圣经有权的属灵人多得很。你要有学问也很好，圣经有学问的属灵人也多得很。你甚至要有美丽也好，对不起哈，圣经里面美丽的属灵人应该也多得很，起码现在也很多。所以问题不在这些，问题呢，我们的确说，我们要说人整个是堕落的。而人整个的堕落，你可以说，你就姑且用我们中国人喜欢讲那个心字，耶利米书也是这样翻译的，人心坏到极处，我们整个人是堕落的，我们需要上帝全盘的拯救。而这整个的堕落呢，我们又不能不提到最重要的一个东西，任何事都要提到，这就是上帝。人的罪最基本不在世界，不在肉体，不在欲望，在人故意不认识神。这罗马书第一章讲的，故意的不认识神，这是新约旧约，旧约里面那个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都不断的讲，我的百姓不认识我，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我们故意的拒绝上帝启示出来的伟大慈爱和怜悯。因此我们在不认识上帝也拒绝上帝的法则之下，无知的心就昏暗，然后在道德上就种种的罪恶。虽然上帝还用他一般的恩典来托住、来补救，可是长期不认识上帝的个人、国家、民族、教会，我认为不管像中国或像印度或埃及这些古国，如果他没有基督教的、没有圣经的救恩临到那里的话，就迟早会有问题了。好，那这方面我们不去多讲，我们讲我们信了以后，这还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我们信了以后，我们怎么，我们就根据圣经，对，我们就要根据圣经。所以这就是有些神学家讲的基督徒的什么世界观啊、价值观啊，这些讲的有的时候又太玄太烦了，我们也简单的可以讲一些，先讲负面的。基督徒要过一个好的基督徒生活，律法主义是没有用的，甚至有害的。在我们中国人容易犯这个错，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容易犯这个错。罪就是违背律法嘛，那我们要生活规矩一点，就是多多的有律法嘛。好，这里各位回去可以看罗马书，太多律法，还有希伯来书，律法一无所成。律法非常好，是上帝的话，但是律法不能成就义。在我只引加拉太书的一句话，加拉太书第5章第4节，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恩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很重一句话哦，你要靠律法来称义的话，你就与基督隔绝了。称义只能凭着信心，律法只会给我们成为律法主义，然后有更重的恶、更重的担子。耶稣说，我的恶容易，我的担子轻省，就是轻省，就是叫你信靠他的。所以走律法主义的路是不行的。而教会里常常还这样，我听到的道多半都是这些， 你们一定要怎样怎样怎样，你一定要读经，要祷告，要奉献。我也知道啊，问题是我做不到怎么办？那这我们会讨论，赶快把答案讲出来。我们不能靠律法主义，但不是说没有律法，我们靠的是恩典。你一定要常常的思想到主的恩典，主的慈爱与怜悯。在这里我又要说，很稀奇啊，这个王阳明和尼托生都举这个例子。王阳明呢是有学生问他说怎么孝顺，你知道我想中国人最讲究孝嘛，可是王阳明的学生和他自己应该都知道孝顺是有很大的困难的。各位长辈，对不起，我不是在骂你，我自己也算是老了60岁了哈。人会不讲道理的，包括长辈，可能尤其是长辈，你要孝顺有的时候很难的，那怎么办啊？各位年轻人，我们养育小辈也很困难，因为小辈也常常不讲道理。我是觉得你把任何一种美德绝对化都很不好，不管是孝或忠哈。有人问怎么孝顺，那我想如果讲的再实际一点，婆媳之间纠纷，做丈夫的做儿子要怎么办，这我们都实际上碰到。可是啊，哎呦，你看那个中国这些大儒讲的东西就实在看不懂。他就是说啊，这个孝顺呢好像意思就是说顺其本心哈，顺着你的本心自动就能孝了。好像圣经也有这样讲，甚至好像路德也这样讲。圣经说我们原来是野橄榄，当这野橄榄接到好橄榄上面的话，就可以结出好果子了。路德在《基督徒自由》里面也有讲到说，我们原来是荆棘和蒺藜，结不出好果子，也就是没有好行为，等到我们接到基督之上，就可以结出好果子了。那么好像就是我们啊，刚刚说用律法不行，因为我们的罪恶的本性不是用律法除掉的，我们需要用的就是恩典。恩典是什么？就我刚刚讲的 let God let go and let God 啊，顺其自然，你只要信了耶稣自动就会变好。那尼托生就讲过类似讲孝顺，也不是那么自动，但是很神秘。他说我们以前不信主的时候讲孝顺就是一种律法，听到说要孝顺就孝顺，这做起来很困难的。他说我们信了主以后，他还不是说信主哦，信主以后，他直到有一天你被一个东西摸着了，然后就很感动了，以后就会孝顺。哇，这段话我看了更是觉得百思不解，什么叫摸着了？什么东西来摸我一下？他那摸就灵摸到了你，摸到了你就很会很孝顺了，然后你就很让上帝来工作。各位对不起啊，我觉得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胡说八道。你要怎么孝顺父母？你要怎么跟你的父母、跟你的丈夫、妻子、儿女一起生活？不是这些神秘兮兮的东西，也不是什么自动自然就可以产生的。我从来不知道我可以自动的做我肉体不喜欢的事情，而我从来知道我要自动的随着我的肉体去做的话，一定在犯罪。那我们再说，我们怎么承德？我们怎么成圣？基督徒怎么成德和成圣？我再讲一个负面的讲法，这也是尼托生他们很强调的，就是看自己如同是死的。这在罗马书第6章就讲。各位，我不知道你们听今天讲这些是不是太无聊了哈？对我来讲，这是生死的事情，因为我希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而我看不到，我觉得我自己没有。我看到中国教会、华人教会那个生活也实在是不像盐不像光，包括神学家、包括老师，那我们那些中国的大儒啊、新儒家，更是我看他在权力、富贵、女色中间的争执，一点都不下于一般凡夫俗子。我是甚至很看不起这些法利赛人。要解决这问题，好，解决这问题呢，有人就说，好，罗马书第6章讲我们 告诉我们的秘诀，尼托生的正常基督徒生活也这样讲，就是我们是死的。罗马书第六章哈，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第五节，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第八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第十一节，这恐怕是最重要的，你们看自己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哦，这是尼托生那个名正常基督徒生活里面名句，你看自己是死的，像罪看自己是死的。现在有一个漂亮的女人在你前面引诱你，你要怎么胜过这引诱呢？哎呀，看自己好像死人嘛。那一个脱衣舞娘在那个尸体前面跳再久，那个死人也不会起来犯淫乱嘛。啊，你要看自己像死的一样，这样就得胜了。各位，我觉得这也是胡说八道。我承认一个脱衣舞娘在尸体面前跳脱衣舞，怎么跳那个尸体也不会有反应。可是我不是死人的，你不要说一个脱衣舞娘在我面前跳舞，没有一个脱衣舞娘在我面前跳舞，我脑袋里也可以一个女人在我面前跳舞。各位弟兄，你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对不对？你不要好像啊，默然，那你实在是太虚伪了。中国话叫意淫，我们都会想一些很下流的事，不一定是性的事。我们怎么看自己如同已死？这段经文我觉得很多神秘主义都把它解错了，就我们就把自己当作已经死了嘛。那么有些很有名的学者不说我们已经死了，说好像冯英坤先生说我们已经是到了不在罪恶的国度里面，我们已经在爱死国度里面，意思就是说罪已经不能控制我们了。圣经这样讲是真的，但是我觉得那是凭着信心，罪已经不能控制我们了，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罪已经不能控制我们了。在凭着信心是真的，可是当我们活在世界上的时候，那却一点不是真实的。也就是说，我认为那种征战是有的，我们明明已经到了爱子的国度，这是真实的，可是一个看起来很矛盾的，其实也不矛盾，学者这样讲 already not yet， 我们已经到了主的国度却又还没有，我们已经与主同死了，我们却又还活着，所以我们就在这种挣扎中间。所谓看自己如同已死，就必须是一种立志，靠着上帝的立志，靠着上帝，我们立定心志不再犯罪。但是这里面的征战非常多，所以十二节说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这表示罪可以在我们身上作王。我们凭着信心知道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但是我们不是常有信心，肉体的活动是很多的。那后面他不断讲，你们顺服谁就做谁的奴隶，谁不知道顺服的困难呢？那这个顺服一切我们需要靠着恩典。所以成圣跟称义一样，我在这一堂要做的一个结论，成圣和称义一样，成圣和称义得荣耀得胜，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一样，我们完全需要靠着主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努力，单单努力可以的。但是我们要成圣，要称义，要得荣耀，要得胜，甚至第一步要信耶稣，我们人也要有完全的责任。那个挣扎，那个痛苦，那个挫折，那个求主的赦免，求主的更新，求主的安慰，求主的医治，是一直不断需要的。罗马书第六章22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一个从罪里得到释放，这就是 就是罪不再捆绑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基本上已经做成了这件工作。但是这是一个上帝已经做成的工作，在永恒里做成的工作，落实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我们还要不断的凭着恩典立定志向，做上帝的奴仆。而我们随时要反抗这种想法，我们随时要学习去顺服上帝啊，要学习认识上帝的恩典，学习上帝在我们婚姻中、家庭中、个性中，甚至一个人。各位，你也知道犯罪，我们中国人说慎其独也，实在犯罪常常是一个人的时候才会犯，不一定是有个漂亮的女人或者帅哥引诱你犯罪，也不一定是在什么网咖里面才会犯罪。甚至诗篇上讲嘛，你在床上躺着的时候要严肃哦，不要犯罪。你在床上一个人，没有任何人引诱你，你自己脑袋里可以有很多的罪恶，那个时候都有极大的征战。我们需要求主怜悯，我们需要看到耶稣为我们死，救我们脱离凶恶和罪恶权势的真实。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让这种爱，让这种力量能够使我们得胜。而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真是凭着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觉得一些技术上的事情很重要。什么叫技术上的事情？技术上的事情哈，我看过有一个天主教电影叫黑袍，好像叫 Black Robe 吧，应该是讲耶稣会在加拿大那边宣教的事情。有一个耶稣会的宣教士，那么在那个加拿大很荒郊野地，他住在帐篷里面，他看到也听到帐篷就是旁边一对原住民性爱的声音，他看到也听到。这时候对他这个修士是很大的引诱。那天主教这时候用的方法，他用的方法就是站在外面的雪地，然后拿鞭子抽打自己。这天主教一直有的一个方法，包括修士，当你性欲或者这些欲望很强的时候，就是苦待自己。各位，这有没有圣经根据？有，肉身受过苦的就与罪断绝了。当然，这句话的解释不是我们苦修可以脱离罪恶。各位，苦修永远不能脱离罪恶，在修院里面的罪恶比就跟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庙宇里面和尚那个罪恶多得不得了，甚至比外面更多。罪恶不是我们个人苦修可以造成的，罪恶是上帝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能够得以脱离的。但是在领受这样的恩典而把这个恩典活出的时候，我觉得功课己身教身服我的这个功夫还是需要有的。这种功夫怎么去做啊？那各种情形下不一样，而且我们有的时候胜，有的时候败，但是你认定上帝是很重要的。你在有些圣徒也是在受到引诱的时候会想到，事实上连不信主人也有这些，哇，你一时堕落会引到万年的地狱的火。所以伊纳爵的那个神操里面就提醒那些基督徒了，说要常常去思想地狱的火，就是地狱的火呢让我们想到，哎呦，现在你不要一下被欲火所胜，以后地狱火更痛苦。各位，这种不一定有用，有的时候一样会犯罪。但是如果你是坚定的信靠上帝的话，我觉得有一些的对付是需要的。那我们不要说你听到看到一些色情的东西以至于你的肉身受到很大的刺激。各位，尤其弟兄姐妹，尤其年轻的弟兄，这都是很弟兄们不一定是年轻了，任何一个时候都很受影响。我们看到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需要一点强烈的对付。圣经里也有讲，你去思想这些事情， 我们思想我们曾经犯过罪，然后上帝给我们严厉的管教，包括大卫犯罪以后死了三个儿子，我觉得这三个儿子的死对大卫的提醒是很重的。先一个儿子就是生下来没有多久死了，不知道多久死掉的，另外一个是暗嫩，另外一个就那个是更晚的时候了，亚多尼亚，这些都对大卫是一个很大影响。所以在罪恶的世界里面，神律法的严厉执行对成圣过程是需要的，包括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一些惩治是需要的。我们现在华人跟世界一样，我们都不大喜欢讲任何的惩治。我认为在认识上帝的恩典，认识上帝的恩典和绝对和独一和完全之下，我们需要学习，我们要对付，我们要被对付，甚至有某些程度的惩治。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恩待我们。当你的手重重的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愿我们思想到你在十字架上的奇妙的救恩，也想到你这个手重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对信靠你的人而言是你的慈爱和怜悯，而不是你的愤怒和处罚。因为在基督耶稣里面只有你的慈爱和怜悯，但是你的慈爱和怜悯对我们这有肉身仍然会偶尔被过犯所胜的人，这是多么好的一剂良药。但是求主让它是良药，让我们有信心，不致让我们失了指望，彼此的相爱和扶持也能够常常托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